第36集，第28节，别让对方起草合同。在谈判中，比较典型的做法是你们先口头协商细节，然后把它们写下来，供双方审查。我还没有遇到过口头谈判能涵盖所有细节的情况，我们总会以书面形式把口头谈判漏掉的一些内容详细列出来。然后，当我们坐下来准备签署书面协议时，我们必须让另一方接受或商定这些要点。这时，起草协议的一方比起另一方就拥有了巨大的优势。通常情况下，负责起草协议的人往往会搜罗几条口头谈判并未提到的事项，并写入文本。然后，这一方会针对这些内容进行有利于己方的澄清，迫使另一方在签字前力争修改协议。切记不要让对方充当协议主笔，因为这会让你处于劣势。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简短的报价单，也同样适用于长达数百页的协议。例如，一个房地产中介可能提供报价给一栋4单元公寓楼的卖家，卖方接受相关报价的一般条款，但希望加价5000美元。此时，卖方代理人或买方代理人都可以从公文包中取出文件，写上增加5000美元的条款，让卖主签字，再由买方代理人转交给买主核实认可。增加的内容只有一句话：接受报价方案，但价格调整为59.8万美元，这就足够了。然而，如果写下还价的是卖方代理人，他可能会趁机加入一些对卖家有利的内容。他可能会写道：接受报价，只是价格调整为59.8万美元，额外5000美元将在接受时存入托管账户，见还价则接受，且在24小时内。如果买方代理主笔，他可能会这样写：接受报价，只是价格调整为59.8万美元。额外5000美元将由经纪公司在签字的时候以支票形式支付。这些附加内容可能无关宏旨，基于完成交易的买卖双方恐怕都不会质疑。然而，那些内容的确在实质上有利于这个简短还价的主笔方。如果仅仅写一段还价的人都能影响这么大，想想这个人在一份长合同上会有多大影响。请记住，这可不是利用对方的问题，双方可能真的认为他们在某一点上达成了一致，而当双方以书面形式表达出来后，他们的解读有可能大相径庭。假如你是一份合同的主笔，你最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都做详细记录，标出将要体现在最终合同中的各个要点。这样做的好处如下：他提醒你要把所有想要的内容写进合同文本中。当你起草合同时，除非你能准确记起对方赞同某项内容，否则你或许不太愿意把它加入文本中。你的笔记会给你信心，乐意在合同中加入那段内容，即使你的记忆不太清晰。如果你一直在进行团队谈判，在你把合同提交给对方之前，一定要让你团队的其他成员审查一下。你可能遗漏了本该包含在内的一个要点，或者你误解了某个要点。谈判中有个很常见的现象，首席谈判代表被自己的热情冲昏了头脑，误以为对方同意了一些条款，但在中立的旁观者看来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不太赞同让律师出面替你进行谈判，因为这类人很少擅长谈判，他们在谈判中往往倾向于对抗，因为他们习惯了迫使对方屈服的做法。他们也很少接受创造性的解决方案，因为他们的首要义务是让你远离麻烦，而不是让你赚钱。然而，在我们这个官司满天飞的社会里，达成一份在法庭上站不住脚的协议没有多大意义，因此在你签字之前，最好先拿给你的律师看看，让专业人士把一下关还是很有必要的。在一份复杂的协议中，你所准备的让对方签字的文本可能只不过是一份意向书，可以稍后让律师予以完善，使其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。你最好把精力放在达成协议上。 如果你准备好了一份协议，可你觉得对方可能不愿意签署，你可以在协议中加入有待律师许可的表述，这种明智的做法会有助于他们签署协议。一旦口头谈判结束，尽快签署一份议定书。你准备文本的时间越长，他们就越有可能忘记曾经同意的内容，在看到你准备的文本后，还会对其中一些内容提出质疑。此外，确保他们准确理解了协议内容。假如你知道对方并不清楚签完会有什么后果，不要执意让他们签署。如果他们的理解不准确，结果出了差错，他们终究会怪罪你，他们肯定不愿意自己担责。还要注意法律上的技术性细节。写合同的一方负责提供一份没有歧义的合同文本。如果你们有一天因合同冲突而诉诸法庭，而引发冲突的根由是合同中的表述含混不清，法官将做出不利于合同文本提供方的裁决。我发现在开始谈判之前，先起草一份我想要的协议是有帮助的。我不会向对方出示这个文本，但我发现将它与我们最终达成的协议进行比较很有帮助，这样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做得好不好。有时候对方做出了你意想不到的让步，你会兴奋不已，随后你开始忘乎所以，感觉自己会做成一笔大买卖，便满口应承。这可能是一笔好交易，但前提条件是你事先确立了要实现的目标，否则的话，这可能不是你真正希望得到的交易。要点备忘：一、起草合同的一方会享有很大的优势。二、当你以书面形式表述口头协议时，你会想到各种在口头商议期间没有想到的事项。三、详细记录谈判内容，这样可以保证你在形成书面文件时记录了所有事项。四、让你所在谈判团队的其他成员检查你的笔记，确保你没有任何遗漏。五、在开始谈判前，先准备好一份利于自己的书面协议文本，这样你就可以把你的目标和最终协议加以比较。